或者是经过多少年，或者是经过几个月，或者经过多少天，那么有这么一天呢，或者是白天，或者是夜间呢，他在内心里面修这个奢摩陀或者毗婆舍挪的时候啊，一念相应，他就引发出来清净无漏的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出来了，这就叫做净信。这个人呢，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这样子的，说世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这个无量福德可以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说是他无量无边的福德，福德很多；一种解释啊是说他得到了这个无漏的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啊，这就是无限量的福德。这个是如来是悉知悉见的。那么呢，这是无漏的福德，所以叫做无量福德。那这样解释，我认为也可以啊。就是我们一般人呢，说这个人有福德，就是他的呀、啊，他的财生相位图丰富了一点啊。他的房子造得好一点，或者身体健康一点，寿命长一点，财富多一点，说这是福德。但是现在有无漏智慧的这个人呢，他不是在这上说福德，他能够在一切时这个无漏的智慧呀、啊，这个无我无我所的智慧一出现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很安。你世间上啊，一切的这个爱憎取舍，或者是苦恼，或者是什么快乐，不能够影响他。他能够有自己的安乐的世界，那就叫做无量福德，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啊。说何以故？这以下你什么原因呢？这个生净信者，如来悉知悉见，而他能得如此无量福德呢？说世诸众生无不可相，这一下就说明了这个净信的相貌啊。他这呀，这个无相的般若法门呢，他有了清净的信心。这个清净的信心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在底下把它说出来。说世诸众生，就以上说的呀，生净信的这个人呢，他没有恶相了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了。这四相啊，我们前面呢简单的解释过，可以合之为一句，就是没有恶相，又无法相了，又没有非法相了。他这个净信的相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心里他没有这些相啊，没有恶相、法相、非法相，没有这三相，或者说没有恶相就是恶空，没有法相，就是法空，有非法相呢就是空空啊，恶空、法空、空空是三空。这个三空的意思呢，就是他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一出现的时候啊，就是三空的境界。这个禅师的语录上有一句话啊， 心不复物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心里面没有物，没有物啊。再说，或者是啊，可能我们容易明白一点呢，说他本身他的一念清净心呢，湛然独立啊，啊，湛然独立。这个恶相、法相、空相啊，都是物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舌声香味触法啊，这些淫恶是非烦恼啊，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物。我们心总是不离开这些物，就是这样的活动啊，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苦恼。这个修行人呢，他用这个戒定慧的方法，用这个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这些修行的方法，来训练自己，来改善自己呀、啊。他能够无我相，啊，无我相又能无法相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他心里面有个空相，他圆这个空相。但是这个地方又说无非法相，这空相也不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是不依万法为伴侣，啊，湛然独立，湛然独立。但是这是说是啊，从客观上别的人来看这个修行人，说出这句话来啊，他是湛然独立。这个修行人的本身的境界呢，他没有这个分别的，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这么分别，我是湛然独立的，没有这个话。那么我们在看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心不复物，他的那一念清净心呢，没有物附在那上面了，就是没有伴侣了。那么这么形容这件事啊，形容这个境界，这样讲，这个我那前几次解释那个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解释那个无恶相，我解释完了啊，我又多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还有一个解释。还有解释，我想我现在解释，这个无我相啊，无法相，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，或者读一部经，或者读两部经，或者是听过经，或者没有听过经。或者你有学问也好，没有学问也好，佛法里面讲这个无我，很不大容易懂。是我这个笨人是有这个感觉，这个无我的道理啊，很久很久不明白。倒不是说我给我讲经的法师他没有讲好，我不能那么说，就是我不能那么懂。但是时间久了啊，多读了几本书啊，这个分别心就多一点。我就把我这个分别心呢，等于是向你们各位啊报告了一下，报告一下啊，可以这样说。当然我这个分别也其实也不是我有这个智慧哈、啊，这还是从读这个经论上啊引起的这些分别。这个我们现在啊，我们感觉啊，我们有一个生命体，有一个生命在这里。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舍受想行识的活动，我们自己感觉到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不管怎么样说空啊。说隔空也好，说法空也好， 这个事实要承认，不能违反事实的。哎呀，违反事实那是有问，就有问题了，那不见得是符合佛法的。可是啊，将来的啊，未来的生命，现在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假设活一百岁吧，活一百岁，过了一百岁，他这个生命结束了，他不会不能断灭啊，因为你不是阿罗汉，你不入无余涅槃嘛。那么你还有为将来的那个生命，那个第二个生命啊，还是有的。虽然是有那个生命啊，但是你事实还没到，没到你在现在，你站在现在的这个这一天，这个立场，你去观察未来的生命啊，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那个生命在现在来说还没成就嘛，所以是那个生命在现在来看呢，是无眼耳鼻舌身意的，啊，是无舌受想行识的。我们不是在理上说，就是在事上啊，它是无。因为这个因缘没合合嘛，没有合合就没有这件事嘛。嗯，就像这个房子，多少年前那么没有照，没有照就是没有嘛。就是这个道理是一样，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未来的生命，就像虚空一样，什么也没有，啊，无舌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的，这是看未来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呢，在现在这个生命之前。现在假设你已经一百岁了，那么在一百年以前或者在两百年以前呢，看现在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。那么呢，我们也应该体会到，就像现在看将来的生命一样嘛，也是犹如虚空的嘛，也是无舌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是、这样看法、我们再回头来呀、说是一切法是因缘生啊，它就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呢就是空的。我相信你们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啊，那、可能读过很多的这些道理的说明了。不过我再简单的说啊，说这个因缘生法，它就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的所以是空的，就是现在这个靠这个磬，我们这个店里面说这个磬啊，现在没人靠，没靠这磬的声音就是没有，这个磬的声音没有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做自性空。如果不用靠就有这个声音，就自性有了，就是有自性。我们现在注意听力磬的声音没有，这叫自性空。那么呢，自性空里面这个声音也不生，不生也就是不灭，啊，无生不生无灭就是空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看未来的生命啊，因缘不合合的时候，这个生命是没有的，那么就是自性空吗？因缘没合合，它没有，它就是自性空吗？那么我们在过去的生命的时代啊，看现在的生命啊，在过去时代，这个现在的生命因缘也没合合嘛，因缘没合合，那个时候就没这个生命嘛，没有生命，那么就是自性空了。就像现在看未来的生命一样，犹如虚空啊，我有少法可得。那么这样说，我不同意呀。我说现在生命还是有嘛，现在我还是有这个生命，是的，这个是对的。你说现在生命是有是对的，没有说错。但是这个有啊，不是自性有，它是由因缘有来有的，就是由过去的业力加上父母的帮助。你、出胎以后啊， 又要有饮食啊，衣服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还要有空气，还要有阳光，各式各样的滋养，它才能维持下来。如果没有这些因缘的时候，哪有这个生命呢？没有因缘就有这个生命，叫自性有。有因缘才有，这个有是由因缘有的，就是属于因缘的，还不是自性有，它还是自性空，还是自性空了。但是我们呢，这个初开始接触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很难在我们现在这个分别心呢，能够认可，能够认可这个空的这个道理，不容易。但是你要是利用未来的生命，在现在这个时候去看它呢，它是空的。那么你假设你在200年前的时候看现在的生命，它也是空的，也就像看未来的生命的时候，你用这样的方便去观察呢，这空的影像就会容易现出来，是容易现出来的。那么容易现出来呀，观察这个生命啊，是因缘有的，所以它是无自性的，它是空的，就像虚空一样，无有少法可得。那么这里面哪还有？既然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舌受想行识了，那么谁是我？谁是我所？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就是毕竟空。所以说啊，无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这个理论上是，你不管你是信佛不信佛，你是修行不修行，你是凡夫是圣，理论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出消息的人呢，就很不容易能够认可哈。但是你要是把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不过我这个话说出来，我不知对不对啊。你读一读这个《大智的论》呢，读一读这《大品般若经》呢，有的地方啊说的更详细，它就容易引起了你这样的作意，引起你这样的观察，你就容易体会到。体会到的时候，你要有戒，你一定要受三规五戒，你还要一心不乱呢，没有其他的障碍的因缘的打搅，心静下来啊，慢慢的，它就容易相应了。等到你长时期的这样训练，其实就是奢摩陀毗婆舍那了，这样观察呢，那么这件事就随时可以现前的。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这个理，这个理论呢，这个真理随时都可以现前的。那么你不过你要愿意啊，如果有兴趣啊，自己要愿意这样学习啊，你一定要常读这个《金刚经》，你要读。你要读的《大品般若经》《大智度论》也好，要常读啊。你这个这也或者说这是一个正意念也可以啊。说这样的观察是正意念也是可以的，可以的是可以呀、你不能够太单纯了。你要读这《金刚经》，你要或者读这《大品般若经》也好，这好像是人呢，精神很好这个人，但是他天天要吃饭，到时候你要吃饭，这个营养支持你的精神继续的健康。所以你现在有这个经历论的消息呀、你得到了一个无我无我所的这个正意念了，得到了。但是你要继续读这个经论呢，经论上这个道理能滋养你，滋养你这个正意念呢，就不会偏了。因为那个经论上他常说明这个道理了，他就不偏。 那么你随时用功修行啊，有了问题的时候，你随时去读经去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哦，你就可以呀、啊，闻思章句乃至一念生定心智。这个一念呢，不是说是，我生定心只生了一念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那么讲，就是你用功相应的时候，就是一刹那间呢，你这个智慧就生出来了。这是我这么样讲啊，你们各位可以再多读这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注解、参考书啊，看看应该怎么讲。那么这样子，你就有希望啊，把这件事变成事实了，不是书本上说一念生净心的，就你本人也可能的了。所以我最近多少年呢，有人提倡啊，现生啊就要得出国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现生不要等到来生，现生就可以。现生又可以是可以呀、但是我的看法呢，你要受三规五戒，最好是能出家。出家，因为你的精神呢，完全可以做这件事，可以再做这件事。你要做在家人，做在家人有很多的打闲岔的事情，你不容易专一心不乱做这件事，那么你也可能会得出国，也可能。因为佛在世是有这种人吧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文殊上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，他是无福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了。他没有这个恶相，他不知道有恶的，无有少法可得嘛。那么这个无恶相，看这个前后文啊。是说在舍受显应识里边呢，没有那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有主宰作用那个恶。这个无法相呢，就是在舍受显应识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不可得的，因为它也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它就是自性空的。因缘有，所以无自性，无自性所以是空的，这还三个阶段的。那么就是空了，一物非法相，这个地方有的事情的。一物非法相呢，就是我们初开始你要用这个功夫去修行的时候啊，那你不要这个一物非法相这句话你不要管，你一定要执着这个空才可以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啊，这个执着有的这种执着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强烈了，太强了。就是我以前也说过，比如说你、吃完饭了或者不至于，比如说你饥饿的时候，现在想要吃东西，别的人就说了这个饭这么好吃，这个菜这么好吃，一说了你这口水就来了，其实没有饭还没吃到，菜也没吃到嘴里，但是这个口水就来了，就是什么这个执着心嘛，你心一想到这个自己欢喜的事情啊，马上有反应。这个执着心呢、执着一切法有自性，执着有我我所，执着这个是我爱的，这个人是我憎恶的，这是有仇恨的，这种种种的执着很强烈的。你不用这个，你要不执着这个空去对付它呀，那你没有办法。所以你最初的时候，你就是执着这个空来对付这个有，对付这个执着。那么你执着的对这个恶所的执着、贪嗔痴的这些烦恼的执着，轻微了，那个时候你再放松一点啊，一物非法相，空也是不可得的。这个空，这个无恶无恶所，这都是佛说的法门，那就是药。我们有这个贪嗔痴的毛病啊，恶所的毛病，用这个药来治疗，这个病没有了，也就不需要吃药了嘛。你到那个时候，你这样想， 那么这件事就有一点希望。就你一定要分一个阶段的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吧。你要说我是立根人，我要修圆顿的法门，我这是那个最上乘的，你们修那个小乘法门，这其实这个话我看不必说。这个大平不二经说是，这个出果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呢，要知要断，即是菩萨无生法眼。你有什么分别呢？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分别，所以我们不必去，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啊，这个由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呀、啊，因为经论注见的很多很多，我们古代的大德都是有修行的人呢、啊，也的确也可能都是圣人，他就是把全面的佛教做一个有次第的组织起来，他就无形中他会有这些话啊，这是小乘，这是大乘，这是见教，这是顿教啊，藏通别圆，这是小是中等圆，这些分别。但是事实上，你修行起来呢，你说这个大乘起信论说也很微妙，但是修那个真如三昧的时候，他还是告诉你修空的，也还是这样意思。你的大乘不二经，你仔细读，我们读这个金刚经这么读，他始终告诉你还是啊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的。不过金刚经说这个无我和其他经上说的无我有一点不同，这个含义有一点不同的。啊，世诸众生无复我相、因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无法相以无非法相。说这个净信呢，一念生净信，这个相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那个清净心里面呢，离一切分别细论了，是这样的。是何以故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相也没有了，么法相也没有了，非法相也要空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这底下有解释，是世诸众生要心取相，在外招我言众生受者，要去法相，即招我言众生受者。何以故？要取非法相，即招我言众生受者。这底下解释这个道理，解释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是世诸众生要心取相，在外招我言众生受者，这是总说的。总说的，这前面啊，前面说要离开这三相，那么这是一念生净信，所以得到如来的无量啊，如来的喜字喜见，哈、啊，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说世俗众生啊，你知道要心取相，他的这个修行人呢？他的内心里面呢，只要是有所取着，他就是招恶缘众生受着了，所以这就不能取相的，不能取相。这是这个这个禅师的语录啊，我以前是看这个禅师语录看不懂啊，我现在是有点分别心。他说这个像这个羊。在这个草地上吃草，见着草就咬，见着就吃，就像说我们这个凡夫啊，这个眼耳鼻舌，你这个心一接触什么都是要取，一接触就是要取到，好的也是取到，坏的也是取到，心总是要取到，他不能够不取，他不能不取，这个手总是要抓东西。这个用说手抓的东西呢，就表示我们的心呢，不管接触什么都是要取到的，对自己有利的要取到，对自己有害的也是取到。比如说人一个人骂我，你不取到你心里没事吗？心里面不愤怒的呀，你取到你才愤怒的呀。但是这一愤怒了，自己不是很苦恼？哎，他偏要取到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说， 这个修行也好，这不修行也好，他心里面要一取向啊，一取着啊，他就是等于是着了恶因众生受着了，这是个错误嘛，所以要离一切相的呀。这是总说，底下别说，说要取法相即着恶因众生受着，因为这个要取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，不管是阿罗汉也好，小乘佛教小者也好，大乘佛教小者也好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，这是错误，不应该知道有我。只有是非佛教徒的外道才知道有我的，佛教是无我论者。但是要取法相应该是对的啦，因为在小乘佛教里面可是有这个情形的啊。要取法相即着恶因众生受者，所以不应该取法相。你取着啊，有个舍受想行识，这也是不对的。这个取着呢，我们已经解释过，就是一取，什么叫取着？就知道它有真实性了，知道它是有自性的。虽然我们呢，在执着的时候，并没有分明的去思维啊，这是有自性的，并没这么分别。可是那个心里面是有这个意思的在里边的。所以呀、要去法相即着恶因众生受者，所以不应该去法相嘛。这是何以故？要去非法相即着恶因众生受者，这去法相啊，遭恶因受者，所以不要去法相。那么取这个物非法相，我们取这个非法相应该是对的呀。这个空也，佛法是讲空，我们就取这个空应该是对的吧。说何以故？为什么也不要取这个非法相呢？说要取非法相即着恶因众生受者，所以也不应该取这个非法相。那么呢，在这个五蕴呢，舍受想行识之外，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虚妄分别，没有这件事，所以是空的，是无我的。那么这个舍受想行识，这个有为法是因缘所有的。我们要是你要知道它是也有是真实性的，不是因缘有的，它是有自性的，那么也就是等于是恶了，也就是等于有恶相了吧，所以不应该取着。所以现在是要取这个非法相，它是有自性的，也是个常恒住不变异的，那也就是等于是知道有恶了吧，只是所知道的呀。在那个对象上啊，一个是在单独的离开五蕴，单独有个我去知道他；一个是在五蕴上，说五蕴是我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寂蕴是我，一个离蕴是我，是这么两种。那么现在说取非法相呢，那么也等于是离蕴是我了哈，取到这个。无舍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的离一切法的这个境界是有自性的，是常恒住不变异的，那么也等于就是这个就是我了嘛。所以说你要取到这个非法相啊，即遭恶因众生受者，还是一样的，和前面执着我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所以呀、不但是离蕴是我，你执着是不对的，就是个法非法也是不应该执着的。你要取着你就是有恶见的，你就是有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持相的，你就不能与佛法相应了，你就不能一念生净信了，你就不能相信金刚般若法门了，你也就不能见佛了啊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汝等必修知恶说法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 这几句话呢，就是把这一段文的大这个要义，把它重要的把它提出来，这样意思啊。一是一个，是因为前面这个道理呀、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把前面这道这门说完了，那么现在结束，是因为前面这个道理呀、你不能执着的，你有执着就不对了。所以如来常说，这就佛佛说，佛自称如来是常这样讲说过，是怎么说的呢？是汝等比丘啊，知我说法如法语者，这是《杂尔含经》里面说的这话，《杂尔含经》有这个话的。说汝等比丘，你们是会知道啊，我知我说法的时候，曾经说个比喻的，说个什么比喻？如法语者，这个法就是用这个竹木啊。当着交通工具，在这个水里面啊，可以摆过去。如果是没有其他的船，这个水也不太深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用这个筏做交通工具了，就拿它当着船呢，可以从此岸到彼岸去的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你用这个筏过这个河，过了河呢，这个筏就不要了。人不会说是我过了河以后，我把这个筏背起来带着走，没这个事情嘛，这个筏就要弃死了。那么这个是比喻什么呢？就比喻这个河，就是个烦恼河啊，是个烦恼河。这个此岸是生死，彼岸就是涅槃。你从生死的此岸呢，消息佛法，消息个三十七道品，或者简单说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是这个筏，就是个船。你乘这个八正道的船呢，过这个烦恼的河，过到烦恼河，过到彼岸到涅槃的时候啊，这个筏，这个八正道就是不能用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个修行人呢，用佛说的这些法门去修奢摩陀，修这个毗婆舍挪，就是戒定慧了啊。你这样修行，等到涅槃的时候，你内心里面是离一切相、离一切分别的。这些戒定慧的这些都不显现了，都不现了。你不能继续那样分别的，那样分别啊，你就不能同那个地义地相应了，那么你就不能达到彼岸了。所以这个教法，这个八正道啊，后边有这个意思。这个佛说的这些法门呢，就是语言文字的这个佛法。原始文字的方法就是教法，这个教法它并不是啊，不是涅槃，但是你想要到涅槃那里，你一定要学习这个教法的，它是涅槃的一个门，你一定要从这里入，不然的话你不行。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涅槃，就像你要到彼岸呢，你要坐船，可是到彼岸的时候，彼岸并不是船。你要说是你继续背这个船走，你很笨了，你很不自在。所以说你要到那个圣人的那个无分别的根本智那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些教法的这些分别都不显现了，都弃失了。所以说这个说法如法语者，就像那个法语那个比喻似的，你要弃舍它的，你不能继续在你心里面去细论的。所以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么这句话在阿含经里面说呢，就是这些戒定慧这个八正道的这样的呀，这是法宝哈，使令我们坐这个船可以到涅槃那去的。这样的法在你和地义地相应的时候啊， 都弃舍了啊，何况非法，何况其他的那些啊，恶是有漏的那一切的细论的事情呢，当然更应该是弃舍了，在阿含经里面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在这一段文啊，现在金刚经的说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恶相、法相、非法相啊，那么稍有点不同。嗯，这不同的意思就是这个非法，何况非法，就指那个空说的，指那空说的。这个法还是指这个八正道说。我们呢，假借这个八正道这个戒定慧的法门这么修行的时候，那么你成功了的时候，你观察一切法空，你成功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取到这个空的，不能取到这个非法相的。你要取到它，你还是在俄俄所的范围内，就把你绑在这个细胞在这个范围内了，你不能得解脱的。所以你还是要空，也要不分别的，也要不执着的。所以这段文啊，是不能取法相，也不要取非法相，这样子你才能达到涅槃的彼岸的。所以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在这段文应该是这样解释才顺一点。那么这一段文啊，是说后五百岁啊，相信金刚般若无相法门的这个人的相貌，好，是这样的。说是要是有人他有什么成就，你要拿这段文来观察一下啊，这等于是一面镜子，你照照镜子，你是不是有这种境界？那么是这样啊。这也等于是赞叹呢、啊、这个修行人有这么高深的境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如来又是说法也。须菩提也，如果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这底下是说什么呢？这底下是说什么呢？这底下的意思是这样啊，如果前面说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汝等必修这个说法，如法欲者法善应舍，何用非法，从这里开始就说是引证了，也是可以。所以前面啊说这个般若发无这个法门呢，你要发这个无相愿啊，修这个无相行，然后得无相果。这个般若法门就是这个因果，就是这样一个大意已经说圆满了。说圆满了，这底下又说到啊，后五百岁有相信般若法门的人能达到这么一个程度的。那么那这底下就引证，那么引那个阿含经啊，已经都说过了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佛曾经这样说了，如法语者法善应舍，何用非法，这是一个引证。其次呢，这现在这底下引佛的境界作证，引佛的境界作证、那么是这个，或者是在听佛说这个法门的同时啊，有人有心里这样疑惑了，说佛给我们说这个法门，叫我们呢观俄空法空空空啊，法善应舍何用非法，那么你佛世尊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？可能会有人这样疑惑。所以这底下佛就、解释了，说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如来又是说法也啊，佛是有所得的吗？他不是啊无所得的空吗？这样问。这个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，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简单的说就是佛智慧。佛得无上菩提呀、当然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万德庄严。 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功德就是智慧。所以这个说成佛的时候，其他的功德不提，就单说佛得得到一切种智了，就是成佛了。文经论上多数是这样子。那么呢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佛自己修行功德圆满了。这底下这第二句，如来又是说法，也这个说法呢，就是佛有教化众生，自己修行圆满了。为什么自己要修行得无上菩提呢？目的就是为了教化一些众生嘛。最初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有这样的大愿力的呀。所以要转法轮啊，去把自己所觉悟的真理呀，把它善巧方便的，能适合众生的根性，把它宣说出来，啊，把自己觉悟的真理把它宣说出来，那么那叫做说法。那这是佛的大悲心的境界。那么现在佛把这两件事啊，把它提出来，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法，啊，如来又是说法，也是教法，那么就代表了全面的佛教了，这样意思。佛就问须菩提呀，说是你认为佛得了无上菩提了，佛还有所说法的吗？佛有这样的执着吗？须菩提言：如何解佛所说意？唯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唯有定法如来可说。那么佛没有自己，佛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那没有自己去说明呢，要他让这个须菩提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须菩提呀，就回答了，如何解佛所说意呀？看这个文这句话呀，须菩提真的不敢肯定，好像有这个味道。